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今天很好，我是蚊子哥。亲爱的好，大家好。
大家好。亲爱的，我跟你说，我昨天去亚洲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新好物。
哦，什么东西？快来分享一下，亲爱的。
一般来讲，是肉松，不是用猪肉做的吗？然后我们通常就是都会配饭啊，配稀饭什么，就很爱吃。但是它不能够从台湾带过来嘛，因为它是肉类。然后我昨天就在亚超看到鱼松。
哦，鱼松，哦，是冷冻柜里面放的吗？
哦，它是放在冷藏。
嗯 ，OK，
没错，立马买了两罐。
那有没有已经尝试过了？
还没，等一下我们录完我再去吃中饭的时候尝试一下。
嗯，可以可以，尝试之后记得跟我们报备一下看怎么样。
好嘞，因为它的价格我问了一下我妈妈，它这边是200克，然后 8.99 欧，然后跟台湾的价格比起来其实差不多，只是贵一点点而已。
OK，
所以可以买。
嗯，就是你们在台湾的时候也会吃鱼松吗？
对，我超爱吃鱼松的，你要配在饭团里面啊，手卷啊，就是配稀饭什么的，我还蛮爱吃的。
OK， 那味道会不会有一点腥？因为是鱼。
诶，不会。
OK，
对，这倒不会。而且我买的这个牌子是台湾的牌子，万里香，给我再来。
有家乡的感觉。
没错，七块买来试试看。
可以。哎，不过亲爱的，你刚好提醒我了，我也正想问你，就是你的室友这个周末不是想要做肥肠吗？到底成功了没？
对，他昨天有买，然后他因为他也有跟朋友聚餐吃火锅，然后我就在想说可能今天会做。然后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有看到我们桌子上有一个大的电锅，我猜他可能做。
哇，
我不太确定，但我猜，因为我看冰箱原本放大肠位置，大肠不见，所以我在想说，我等一下录完再去问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太厉害了吧。我本来想说我们两个今天一起来做。
真的，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吧，真的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这种大的工程。
没错，而且我们就是去一样去亚超买，它就是一个大的冷冻的，上面就写猪大肠。
Okay.
长长的那种，就是没有间断。你可以看到它还是这样炯炯炯炯炯，很像大肠这样。
嗯，天哪，真的是，我很期待它做出来的效果和味道。
没错，我也很期待，不然我今天问他要不要今天就来吃大肠面线。
真的，你也可以劝你室友，如果现在的公司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开心的话，将来可以考虑一下当厨师。
真的，我们就会在想，因为他做那个蛋糕也超好吃。哦对，说到这个，他这周他有做生乳卷。
生乳卷是什么？
生乳卷就是很像那个蛋糕皮，然后用把它卷卷卷卷卷卷起来之后，里面的内馅是鲜奶油
啊。 OK， 只有鲜奶油在里面吗？
啊，对，他做的是里面就是鲜奶油的部分。
OK， 然后这也是台湾的特色小吃。
台湾确实有，但这边的蛋糕店或是面包店我倒还没有特别看到，就是卷的。就是等于是一个薄的蛋糕饼皮啊，皮，然后这样卷卷卷，就抹了奶油之后卷卷卷起来。
OK， 听起来应该也还蛮好吃，但是就应该是一个卡路里炸弹。
哎，是，但是好好吃。看他切的时候，耶，然后 就给我一块，好开心。
真的，就是热量高的东西就会吃起来让人很开心。
对，没有关系啦，反正有口福嘛，开心啊。这个热量不 care， 我再把它瘦下来就可以了。
对，反正离夏天真正的来到在这边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做好准备，在夏天来之前减好肥。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有人穿比基尼出门的啦。
应该是不会。对，目前看起来的话，德累斯顿外面又是一个阴天，然后当下的温度应该让我来看一下，我猜测应该是不超过8度。
不超过8度，我觉得慕尼黑这边应该也是。
喂，他有惊喜到我哟，竟然是9度。
哦哟，我们这边是6度。
惊不惊喜？我们是四月中旬哦，
意不意外？
今天是四月十八号。我想在国内和台湾应该都是各个地方都是春色满园，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在下雪下雨。
对啊，就是一个处处有惊喜啊，没关系，我期待真正的春天到来。
嗯，真的，但是外面其实有很多树，有很多花，它们其实都已经开了，
嗯嗯，
然后也有发新芽，就是看起来其实就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外面的色彩很好。然后我觉得一般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就是这里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嗯，等到以后大家又可以出国旅游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来德国的话，我推荐五月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因为德国的春天真的很美，有很多很多颜色的小花花在外面开，而且所有的树发出来的新芽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嫩的那种嫩绿色，真的五月份是一个好天气，
这个绿意盎然的，
嗯，
可以，
真的
耶。那说到我们德国，咱们今天想要跟听众分享什么嘞？
嗯，今天刚好我们刚才提到的内容也有一点切题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春天，提到了春天的嫩绿的新芽，那嗯，就让我们按照这个绿色的这个节奏来继续我们青春季的第二期节目，就是我们致青春系列的第二期节目。
当当，
对，就是在今天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追忆一下我们的青春，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德国学校包括大学的一些信息内的话题，之后呢也想跟大家就是进入一点走心的部分。那我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想要跟我的小谭豆花帮表一个白嘛，所以说呢 yeah,
没错没错，
嗯，说到做到，所以这一期的内容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嗯，希望会感人啊，但是其实现在我都还没有想好要跟我的小谭豆花帮的兄弟们说什么，所以看着办吧。
我们再来往后看一下。
对，没错。嗯，那大家知道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主要是分享了一些德国的教育系统的资讯内容，
没错。
对，那 Amber 呢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台湾教学系统的这样一些资讯。嗯，那现在呢我就想在节目的开头跟亲爱的提一个比较怎么说尖锐的问题。
哦，小尖锐。
嗯，对，因为这也是我发现就是在德国当下被讨论的还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我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在国内会被大肆的讨论，可能在台湾也应该不会谈到那么多。但是呢、
okay.
我们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介绍也对德国人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就是知道他们很喜欢发表不同的言论，
很喜欢做自己啦。
哎，对对对，很喜欢做自己，就是不说出自己的话都觉得睡不着觉。
哎，内心受不了，感觉、嗯、就是那种啊，一定要说出口。
没错，所以呢他们对这件事情呢最近也是讨论的比较厉害，其实说老实话都不是最近了，我发现都是近几年大家对这个话题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话题呢、哦、我来告诉大家。
好嘞，
亲爱的，我想让你告诉我、嗯、你在上学的时候、嗯、有喜欢做家庭作业吗？
完全没有。
嗯，我猜到了。
好难哦，好烦哦。不会写。
对，这也是让我嗯，就是我猜到了你心里的感受，然后我自己也是深有同感啦。
没错的啦，会有学生喜欢，可能有部分的，我觉得以前我的记忆可能有些特爱写作业的，但是应该不占多数才对。
嗯，我觉得啊、怎么说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小谭豆花班的 Cherry 同志，我还记得当时你就很喜欢在我们午休，本来说好大家午休都不要写作业，结果你还去写。
你们午休，等一下亲爱的，你们午休是拿来写作业还是偷偷写作业？我们午休没有睡觉老师都会生气呢。
嗯，我们午休还蛮自由的，就是老师不会让我们睡觉、哦、就你睡不睡是你自己的事儿。 然后一般呢，其实说老实话，同班同学为了想说家晚上回家的时候作业会少一点嘛，所以就会利用午休的时间来写作业。但是呢、
哦、
我们就是那种就是要死要大家一起死，如果我们其他人不写作业你也不要写作业。对，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 Cherry 同志经常被抓到在偷偷写作业。
哎呀Cherry， 这样不行哦。
是的，就虽然这种怎么说，这种做法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即便我们午休的时候不写，其实回到家会写得更久。所以呢，我也理解 Cherry 啦，就是想要把作业赶紧的解决在学校里面，免得回家去做。嗯，只是当时我们可能心里会有一点不平衡吧，所以就硬要拉 Cherry 下水。
就明明都说好了，那小朋友嘛，不写就是不写。你为什么偷偷写？
没错没错。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在国内的大学，其实说老实话，我当时还蛮怀念我在高中和初中时候的学生生活的。然后心里面呢就会问自己，就说啊，如果现在回到过去，你愿不愿意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也还蛮好的，因为就可以去见当时的同学，然后就觉得高中和初中我都觉得过得很开心。但是呢、
okay.
突然一下另一半的脑子就在提醒我说，你疯了吗？如果你回去的话，每天要做那么多作业还要考试，你愿意吗？然后就会马上清醒过来，就是我、哦、不愿意。
对，这倒也不用，就我们回忆就好了。
真的真的没错。那所以说呢，现在德国的学生，然后包括一些教育学家，他们在讨论的比较多的问题呢，就是家庭作业到底有用吗？就是我们到底要写家庭作业吗？
这倒是个好问题。但我记得德国这边小朋友的家庭作业绝对不会比我们国内还台湾多，我们真的是蛮多的。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不会比我们多啦，因为毕竟他们上课的时间、
啊、
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学校待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基本上就是下午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学、嗯、那其实我觉得从他们这个上学的这个时长来看，应该家庭作业的分量应该不会太多吧？
绝对不会。你看我们小时候都要上到五点，只有礼拜三是那个便服日，然后十二点下课。
对啊，你们还有十二点下课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好不好？
滚牛牛，全部都五点在家，客服班、安亲班，通不隆咚。你回到家，你大概也睡了。
真的，真的。所以呢，就是我想说，在国内应该。就是我们的心目中吧，会觉得家庭作业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应该不太会有人去质疑它的存在。大家就会觉得说家庭作业嘛，你去上学你就得写家庭作业，就感觉自始至终家庭作业就是上学的一个产物，就是它的附属品、
哎、
你知道吗？必备产物。
对对，
所以就很少有人去质疑说我到底要不要写。
嗯哼。
但是后来呢，我第一次觉得有一点点冲击是很早之前了。当时我好像是在跟马哥哥聊天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们的这个寒暑假。然后我当时可能就问了他一些关于德国学生寒暑假的问题吧。
他们寒暑假在干嘛？
他们寒暑假就在玩吧，折磨家长可能吧。
放飞自我。
对，
带我出去玩。
没错，我觉得他们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我周边一些同事啊，或者是一些父辈的同事，他们就聊到说小孩放暑假就大家都很愁怨，就会觉得天哪，放暑假了怎么办？
恶魔回来了。
真的，我们要准备好什么样的 entertainment， 要准备好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才能够把这些孩子管住。所以就每次感觉只要学校一开学，家长就很开心。
对，很开心啊。
真的、
okay.
没错。然后谈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马哥哥就无意间让我意识到，原来他们在这里的寒暑假是没有作业的。
我们的寒暑假作业超多的啊，那种生字练习簿、数学练习题，然后日记啊、作文啊，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超多的。
对呀、啊，就每一天都被安排得很满，而且我们当时、嗯，这个应该是小学的时候事情了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寒暑假作业的册子，它本来就长得跟一本书一样，然后就是每一次放假之后，你就得把那本书给做完，然后你每天写多少页，倒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但是反正后来老师检查的就是看你那本书有没有做完。
哦，你们老师会不会把后面的答案撕掉？我们老师会，就凭良那个答案册都会被撕掉，还不能抄。
嗯，我们这个呢也是有一点对策啦，就是我会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会做一本数学的练习册，然后发给学生的那一个版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就后面就没有答案，然后我们就会叫某一个学生去买教师版。然后后面就是有答案，然后就会把答案全部剪下来，然后互相传阅。
你们好聪明哦。
对，没错，就由此可见呢，我会觉得好像大家真的也没有太心甘情愿的在写作业。
就是我们也是一种应付的心态，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念书，家长们最在意的是预习、学习跟复习嘛。
嗯，
所以家庭作业对我们来讲，跟家长来讲，它就是一个复习的概念。
对，没错，其实这个概念呢是德国这边他们也完全认同的，就是他们也有一句话叫做 Übung macht Meister， 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能力者，那你之前一定要经过很多的重复性的训练，就是要 Übung 嘛，要练习。
对，练习，
对，没错，所以他们呢其实也是认同这个观念的。我看了一些关于这个讨论家庭作业的影片，然后也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其实他们可能主要抨击和反对的地方并不是在作业这一块，而是集中在家庭这个词，就是家庭作业是两个词组成的嘛，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作业。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其实对作业，对这个练习，不断的练习才能够巩固已经学会的知识，对这个观点其实是认同的。但是他们比较反对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作业要变成家庭作业，要变成在家里做，这个是他们比较反对的一个观点。
啊，就是有一种 在家的时候怎么说呢，不要给家长跟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如果可以在学校写完的话就不要带回家里了。
没错，其实呢他们的主要观点，当然就像亲爱的你已经预感到了，就是这个呼声最强烈，批判声音最大的就是来自我们的家长。
咱们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苦衷啦，对不 对，
对，
拜托，那小朋友来问你，你都离那个小学国中多久了，为什么要这样子逼迫我们的家长。
没错，其实这就是家长最害怕的事情了，因为德国的小孩他们一般就是会中午的时间就学校就放学嘛，然后最迟就是下午比如说3点钟的时候孩子一般就会回到家里，那回到家了之后就会要写作业，那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孩子不是每一个作业都会做，所以呢就不得不去骚扰家长，就去问家长这道题应该怎么做。然后家长呢就是像你说的，天哪，我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些知识都是很多年前的好不好，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一旦你开始工作了之后，其实非你专业的内容你真的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的脑容量虽然是可以无限发展，但我能记得真的不多。
对，没错，所以呢家长也会是一脸尴尬，就是说怎么办，如果我不会做，我也不想在我的小孩面前表现出来我不会做，那该怎么办呢？
没面子。送安心班。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里面他们就有去采访一个德国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然后这个天文物理学家呢其实在德国的电视节目里面经常看到他，因为他除了自己是天文物理学家这个身份之外，他也是很多科教节目的主持人。
OK，
对，然后他呢就是作为一群反对家庭作业的人群里面算是代表人物之一啦，因为他自己也做了影片来讲述为什么他反对家庭作业。然后他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就说比如说有些时候他的邻居家长嘛就会跑来敲他的门，然后就说哎， 某某某教授，嗯，我们知道你是物理学家嘛，你是物理教授，所以这一道中学生的题，物理题肯定难不倒您的，您可以帮我们一下吗？因为我们的小孩不会做，然后我们自己也不会做，但是我们觉得您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是一定会做的，毕竟这也是中学生的题。
哦、oh, 嗯，他应该一脸就要把三条线，但是也要微笑一下，说我看一下。
而且你知道人家就已经把你都捧上天了，你都在那个高度了，万一你不会做该怎么办？所以呢就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就说嗯，放心吧，交给我，我觉得我应该会做的。结果呢他就说每次这种事情发生的结局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仍然在给自己系里的同事打电话，在咨询其他的物理教授说，哎，你知道这道题怎么做吗？
这真的太恼人了，学校老师出这什么题目？太难了吧。
没错，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嗯，怎么说，作为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比较反对把作业放到家里来做的。
嗯，他们比较重点在于及时回馈吧，就是如果我真的不会做，我在学校也是会有老师可以问啊，同学可以讨论，那回家你能够有的对象就变得只有妈妈和爸爸。
嗯，没错没错，亲爱的，你说到了他们的关键点，就是他们认为作业是好的，但是呢作业一定要有反馈，就是我希望在 做作业的时候，我不管是会做还是不会做，我可能都有一个像老师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我旁边，然后就可以及时的跟我反馈，然后以正确的教学方式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这道题。因为其实即便有些时候家长会做，可能他们比较会发生的一个行为就是直接把小孩手里的笔抢过来，然后自己在那里算算好了，说，哎，看吧，就这个结果。
没错，家长就是这么的没耐心。
对，所以呢就是这边德国的一些反对派他们倡议的就是，我们不反对作业，但是我们希望学校可以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在学校里面在老师的监督和辅导下就可以把这个作业做完，这样呢也给学生和老师他们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让他们可以及时的纠错，然后及时的给予学生反馈。这样呢也是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反复练习巩固学到的知识的这样一个目的。
了解了解，确实没错，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真的是蛮早就去补习班或是安心班那种，但也是因为我爸妈工作忙嘛，所以其实那个东西那个地方确实对我来讲就比较有效一点，因为不会的话那边就有辅导老师可以问。
的确是这样，就你也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在你旁边辅导你作业了。
没错，还是我们在这边开一个补习班，
但是我怕我能力不够。
解决一下他们的困扰。没有，我们外包。
我怕我会误人子弟。而且你知道就是文子哥和 Amber 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主流的想法，所以怕教坏人家的小孩。
对，我们台语里面嘎啪一那多谁，就是不要乱教小孩一些有的没的。
对，不要乱教小孩，因为毕竟是人家的小孩，教坏了要我们负责，我们付不起。
哎，真的，好，算了，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没错，就只要我们教坏自己的小孩就好，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人谴责，但是教坏人家的小孩就不好，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的思想你知道就比较跳痛。
对，所以这也讲到了就是老师这个角色超级重要。
真的，老师其实我必须要说，如果我回忆我的初中和高中生活，包括小学，其实包括幼稚园了，真的我觉得一路走来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我遇到的老师，他们要不然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啦，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但是至少在我眼里看来，我有觉得这位老师把我的同学和我自己嘛，就整个班的同学真的有当成可能他自己的孩子。至少我觉得
就是很用心栽培。
对，很用心的栽培，就是至少能够感受到他的一颗心是放在我们身上的，然后也希望我们好。然后你知道就是那种我会觉得比如说换成父母， 相对于一个父母就是可能批评你批评的比较多，然后一天到晚都在跟着你背后说、你这边做的不好那边做的不好但对，但这样呢也不是太理想了。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这种状态跟一个完全父母不在乎你，就是你知道忽视你，那我觉得被忽视应该是更加痛苦百倍，嗯，对小孩的发展可能更不好。
没错，就像小郭哥哥常跟我说，我是因为在乎你我才骂你我才打你，不然你看外面人你想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管你。然后也是啦，但小时候就觉得那你就不要打我嘛，骂我可以打得很痛。
嗯，对，但是我这里要反对一下小郭哥哥，
哎，
因为你知道在上班的时候会经常有人骂你，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
他们不是为了我好，他单纯想骂我
对，可能只是为了泄愤吧
啊，我也这么觉得
对
对啊，所以如果有一个很在乎我们的老师，这就会让我们有很有学习的一些动力，可能会更爱去学校一些吧。
嗯，真的我觉得会有影响，会有影响。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遇到的老师就是他们是那种会跟着你的屁股背后说叭叭叭叭叭，你这个没做对这个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你会感受到你的一言一行真的是入了他们的眼，然后他们也真的在乎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曾经在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比较喜欢去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对，没错，你这样让我想起我从小从国小到高职大学，我觉得我的老师给我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他不会有差别教育，就不管你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不好的，他都是对你就是一视同仁，像而且也会开点小玩笑。我超记得我那时候上高职的时候，我的班导师是教会计的，然后不是都会写习题完之后对答案吗，然后就问大家说哦哪一题比较不清楚的，然后在黑板上再解一次这样子。然后我们对答案都是讲 ABC 猪，因为 B 跟 D 很容易分错，所以我们都会变说是猪，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会说来这题答案是什么，我们就会说猪，然后他就会说对就是你们怎么还不会，然后在上面再解一遍很可爱，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喜欢
真的。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必须要说就从小到大很多老师对我来说印象都蛮深，然后但是可能要说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算高中老师吧，就是高中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数学老师。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当时很酷。
是哪一种酷？是长得很酷
长得很萌吧对，因为他是一个男生嘛，然后长得高高大大的，然后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他曾经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体育也很好。
嗯哼，
对，所以他其实在课外的时候或者是下课的时候他还蛮喜欢跟我们班里的男生一起打篮球的。
哦哟，这么的亲民。
对，所以就我觉得应该自然而然在男生心中就还蛮有亲和力的，然后还蛮有威信的，就是你知道本来是一个数学老师就感觉可能会比较学究一点，但是没想到在课外时间又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去打篮球，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如果我是男生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老师。
对，就是除了课堂上的威严，就是我可以教你知识，但是在课堂后跟你打篮球的时候也可以跟你在生活上比较接近一点，像麻吉的感觉。
真的没错，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很酷，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男生。我这里倒不是有什么要反对其他的女老师，我有很多很喜欢的女老师
我们都爱你们，
对，我们都爱你们呢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其实他比较小婆婆妈妈一点
对，这是天性使然，我也是蛮婆婆妈妈的
我就会觉得他很干脆，然后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因为为了防止我们在学校那个座位嘛，如果你长期都是同一个同桌的话，你们两个人很可能就会打成一片，然后就
很吵，
对，讲小话就会比较多就会比较吵， 所以说呢，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形成，我们可能，我记得当时是每隔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之类的就要平行换座位
啊。所以是哦，平行换座位就是有固定模式的去换，不是抽签。
没错，我们有固定模式，就是应该是嗯，它是座椅是一列一列的排在教室里的嘛，然后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每隔一周或者是两周，然后就会往从左往右移一列，还是从右往左，对，从右往左位移一列。
嗯哼，
就比如说你是在最右边的第一列，那么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要换成最右边的第二列，然后你的前后也要往后再移一个位置
啊，就是让你每一次不同时间都有不同的同学。
嗯，没错，
比较熟一点。
没错，嗯，就是说其实是避免让你和你旁边的同学过熟。
哎哎，对，但是你也可以跟你比较不熟的同学熟一点。
嗯，我觉得当时应该是没有这种期望了，主要是避免有些人变得过熟。
太吵。
对，没错。然后你知道，你看你现在听我这样描述都觉得哦，好像有一点晕，怎么换？然后当时呢、我们在换座位，第一次换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就是用语言描述会比较晕。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我们班主任很酷，他就什么话都没说哟，他就直接在那个黑板上面写了一个位移的坐标。
哦，坐标，告诉你这个人，这位同志，你往左移两格。
对，没错，就是那种减二或者是加一啊之类的。然后你看到那个坐标，你就会明白，哦，原来就是这样移的。然后我们就自动就把座位移好了。然后这是一个传统嘛，所以说后来几次大家也就知道该怎么移。然后当时我们全班就觉得我们班主任很酷，就是一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复杂的一段话，让他就是你知道不用一句话，但是就可以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真的不愧是数学老师，
真的
把数学带入生活中。哦，你们是这样哦、我之前我们是老师会在上面画座位表，就是在黑板上空白的，然后、我记得没错好像是你可以去写，然后写一写之后老师会再做微调，因为像我这种人就是你知道长得矮个很矮，所以就算你想坐到后面你也会被老师调到前面来，因为你太矮了，你会被前面的同学挡住。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好，就是感觉全教室的座位好像每一个都坐过。
嗯，差不多差不多。对，因为其实座位也是蛮影响的，像我们上课假如说我们是坐在比较后面的学生，确实在注意力上面就会比较浅一点，容易分心，就很常会有那种前面几排超认真学霸型、然后后面就很像放牛班那边嘿嘿那边丢。
哦，真的，我就是属于放牛班那种，所以我最喜欢的座位就是应该是靠着最右边的墙壁，因为我们最右边的墙壁就是门在那一边嘛、然后我们有前门和后门，就是右边墙壁的前方和后方各有一扇门，然后门上呢有一个玻璃窗，所以说呢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会在我们上其他课的时候悠悠悠悠的就走到后面的玻璃窗的地方，然后伸个头过来看我们。
这好像是每个老师都会干的事情。
对，没错，
看你们那么乖。
对，所以说呢靠着右边墙壁的那一列座椅，特别是最后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座位，因为它是一个死角，它是一个视觉的死角，所以它不管探个头在那里怎么看他都看不到他最下面，就是他其实是眼睛正下
方。
对，
对，
你在做什么。然后你知道就是每次换到那个座位就觉得拥有了全世界，就是你上课的时候干什么都可以。
哇，讲到这个，天哪，我又想到国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都会有那种随堂考，就是
记得，怎么可能不记得，
永远都会有随堂考，然后你考完之后老师就会说来考卷往后或往前传一个，然后就要帮忙改嘛。
哦，
我每次都觉得好尴尬，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考很烂，然后别人就会知道我考很烂。
这个好像我们没有特别常出现，就随堂考是经常的、而且到了后期的时候，高二高三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每个星期一小考，每两个星期一大考。
哦，高中
对
太累了，
没错，不停的在模拟高考的那个场景，然后但是就是学生互相改我觉得还是比较少一些，我觉得还是老师改的比较多， 但是你知道就是考试给我留下的印象
阴影
深，嗯，阴影吧，还是就是就影响力很大，就是我现在有些时候做梦都经常梦到考试。
你怎么梦到考试就哦肚子好痛，可是又要写不能出去，写不出来很焦虑之类的，
就我会经常梦到考试迟到
啊，然后不能进去考试，嗯，门就关起来那种。
嗯，对，类似的吧，具体的我不太记得做梦的内容了，其实每一次也都不是特别清晰，嗯，但是就场景绝对是考试，然后就会发生一些事情会让自己可能应该会考得比较不好，但是每到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脑袋就会清醒过来，就会跟自己说你是白痴吗？你在做梦？你考试早就已经考过了好不好？你人生的考试你都考完了。
你也太理性了吧。我记得我做梦绝对不会有一个什么我的一个分身告诉我说你在做梦，不会啊，我就是吓爆啊，被怪物追就起来就，oh. 早上被梦到被怪物追这样，然后就一身汗那种，
oh. 这样哦，我还好，因为我做梦我觉得我从小做梦都还蛮能控制梦的走向的。
你好强，你很适合去当那个催眠的那种，控制他们脑子的动向。
Inception，
yes，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样类型的梦，我一旦觉得梦的走向会变成噩梦，我就会意识就会清醒一点，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不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要自己编一个结局，然后就开始往自己编的那个结局方向走。所以其实我蛮少做噩梦的。
嗯 ，OK OK， 那这样子也是挺好。是作业这件事情，对啊，对啊，我们应该不太会做噩梦，但考试是绝对会的。
嗯，对，作业的话，我还突然想起一件还蛮搞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讨论过，说应该有很少的学生喜欢做作业。
对啊，
对。然后当时呢，我记得在高中的一段时间，我和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人当时是历史课代表，
历史课小老师那种感觉吗？
嗯，就是也还蛮重要的，因为毕竟是文科嘛，所以历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科系，
嗯，
然后当时呢也是每天都会有历史作业啊。嗯，但是我们老师就是历史老师每次发给我们的历史作业，他都是一张小册子， 一张小单子，就很薄很薄的一张单子。
嗯哼，
那即便当时我们班上有几十个人，其实你知道就是收作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只是一张很薄很薄的小单子，所以即便你有六七十个人也不过是薄薄的一叠纸而已。
OK，
对。但是呢当时我和我的好朋友，我们俩都是历史课代表，而且我们两个都约定俗成的，就都没有讨论过哟，但是我们每次约定俗成的结果就是两个人都没有做历史作业。
你们是历史作业代表，那你们还没有做作业。
对，然后我们每次呢就会以去收作业为借口，就是每天早上作为课代表你需要收作业嘛。
嗯哼。
但是呢我们是两个历史课代表，然后收上来的历史作业又那么少一点点，应该说不需要两个人同时把作业收到办公室去吧。
对，
一个人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
没错。
但是我们两个人呢就强行每次收作业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去收。
顺便抄作业吗？
没错，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写。所以都会把自己的单子揣在那个包包里面，然后手上把那个本来就已经很薄的小单子组成的那一叠作业还要分成两份，两个人手上都要拿一点点，
这样才可以抄。
对，然后呢就被我们就是刚才很酷的我提到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就每次都用非常质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两个慢悠悠的从教室消失，然后两个人就赶紧冲到历史办公室的门口。当时老师都还没有来，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赶快抓紧时间掏一支笔，然后就开始抄作业。而且我们还专门抄那种成绩我们公认的比较好的人的作业，不会随便每个学生的作业都抄。
当然你要偷看也是偷看成绩好的。
对，真的。嗯，然后这里就跟我的历史老师，我们的历史老爷爷道一个歉，就是可能您的作业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做的最少的。
Sorry。
对。
不会啊，我们小朋友总是有自己比较喜欢的科目嘛，有些就应付了就可以了。
我们其实这里也是在学习夹缝中求生存啊，这也是我们今后进入职场进入人生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夹缝中求生存。
就觉得有点心虚，转的有点硬。
真的，而且我还记得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男朋友，然后呢我男朋友他其实是跟我不是一个班的，就是某一任男朋友，他不是我们一个班的，他是别的班的。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偏科偏的很厉害，就是他文科很差，英语也很差，但是数学物理这些很好，然后就刚好可以跟我搭配，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的理科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文科呢对我来说又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感觉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互补这样。所以放学的时候呢我们俩就会骑着一起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就会停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会掏出我的数学作业然后让他做。
你是直接让他做，你还没有说我跟你学一下之类，在台湾我们可以去麦当劳啊摩斯汉堡啊什么的，一点课后辅导的概念，但你没有，你就直接给他做。
看心情啦，就有些时候我还是会自己做，因为毕竟其实我不会做的部分，你知道文科的数学比理科还是要相对简单一点点，所以基本上呢很多题我都还是会自己做，但是一般每次做作业最后的那一道大题我都会觉得说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别抱太多希望。那通常情况下呢也真的没有太多希望，所以我就会直接就是把自己都写好那一部分，然后剩下最后可能一道大题没有写，我就会把那个甩给他，然后就说最后一道题帮我写一下。
我每次都觉得我们这些小聪明老师绝对都是知道的，怎么可能你们作业成绩100分然后考试只考60分，
真的
耶，分零就是抄的。
真的，亲爱的你说对了。有一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哈。
对。
的确是，这个倒是我当时没有想过，只是想说让自己的作业看起来好看一点，其实殊不知老师应该心里早就有数。
对，没错，老师说你们这小把柄我都抓不到。
真的，但是其实由此可见就真的是我觉得对作业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改良啦，因为你看通过我们这些小手段也真的做了跟白做一样。
对啊，就是只是应付，就跟考试一样，我们可能就单纯只是应付，然后要达到一个我们要的目的，像我们上集讲的这样。但是如果真的要让作业发挥效用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可以很好探讨的一个问题。
没错，我可以跟我的一个德国好朋友打电话，然后把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告诉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德国小学的老师。
对，
没错，但他有可能也会说你们不要这样误人子弟。
也是。你之前有跟他聊过一些这种就是作业之类的问题吗？
其实还好，因为我知道就是从他口中我听到是他们目前分发作业的形式还是会老师会找一张单子然后自己出题，因为他毕竟教的是小学生，所以我想说作业的难度也应该不会太高，然后作业量也不会太大。现在特别是遇到疫情嘛，所以他们很长一段对，很长一段时间是线上教学，但是他呢自己还是会就是手写一些题单，然后复印分发给他自己班里的学生，就让他们在家里上课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一些手边实体的一些作业可以做这样。
对，我觉得这要看小朋友，像我就必须是这种人，我没有办法听，就用听的方式就听进去，我需要眼睛耳朵跟手，我手要动，不然我学不进去，就是好像每一个小朋友能够适应的学习方式都不太同。
没错，我完全赞同你的想法，而且我也真的是会觉得说作业这个概念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错的，因为我觉得再聪明的人即便你比如说我听一遍我就理解了 OK 理解是第一步，但是毕竟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它还是一些需要记忆的，需要你 去熟练它，所以我会觉得我完全不反对作业这个本身的概念，但是作业量该放到多少，作业该什么时候做，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情境之下做，是由老师的看护下做还是我自己做，我会觉得这有一些改良的空间，但是我不反对作业这个基本理论。
对，我也不反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写作业的小孩，不然我应该考试就是我应该知识上我应该记不了多少。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一个很好笑，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就是老师如果在那个写那个联络簿啊，第一项然后什么历史作业几页到几页，练习簿几页到几页，然后如果小朋友就哦老师太多了，然后老师就会再叫再加两页
对
对，然后你就会闭嘴就不行，就看谁还有在出生，你就会瞪他，还要加作业。
真的，我也有这种悲惨的回忆。
没错，所以这个就重点，就是那个刚讲作业量很重要，就是可能他只要不要是一个负担，我们就比较不会有应付的那种心理状态。
嗯，
如果他单纯就像我们讲，就是让他发挥到最高的效用，就是让我们可以复习，然后真的把这个知识学到脑子里面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过程。
嗯，的确是，的确是，对，我觉得作业就是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惩罚的机制，比如说，哎，比如说下面的学生有在抱怨呐，或者是怎样，我就会罚写多写几篇呐。嗯，我还记得有一次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我运气太好了，我那个时候呢是英语课，然后我们英语课的作业就是好像要。我想起来了，英语是随时随地都会让你把一篇文章给背诵下来，而且要默写
啊，跟我们一样，有时候会挖空或者直接默写。
嗯，对，没错。然后那次呢，就刚好遇到这个惯常的默写，老师就让我们默写一篇英语课文，结果没想到当时默写上去，交上去的质量很差，就大部分人都真的是错的太多。
嗯哼，
对，然后老师就有一点抓狂，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我就要罚你们今天的家庭作业，就是他说好像除了班上的几个人之外，其他班里的所有同学今天的家庭作业都是把同一篇课文自己再抄写三遍。
哦，超累。
对，
我们以前不是有那种小聪明，就是你会把三支笔然后用那个橡皮筋捆在一起，然后就一次写就可以写三个。
那不行啊，因为字很丑啊
管它丑不丑，我又写三遍，
而且一看就会被抓出来吧对，而且当时就 我不记得是不是三遍了，但是我记得是很多遍，因为我心里真的就很不想写这个，因为我会觉得说What？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当时背诵的还蛮好的，因为我从小记忆力就很好，所以像背课文这种对我来说就很 easy， 真的很简单。所以我当时是确信我自己那篇课文，即便大家都写得很差，但是我应该不会错太多的。我想说，那我这样不是躺在地上中枪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对，我就在心里默念，我就说：天哪，那剩下的唯一几个，求求你，里面一定要有我，一定要有我，我不想写，我真的不想写。结果那天刚好就有我，
耶！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哪，这是吸引力法则吗？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一定不会在里面，结果就真的没有在里面。
我希望长到现在也是这种有吸引法则，要工作选我，选我，然后就会选我。
是。对，没错。而且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是是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课的小组长，就是会专门去监督。我有几个组员，然后那几个组员就要在我的小组里边背诵课文
啊，有这种学习小组的概念吗？
哎，对，就是其实你作为组长更衰，因为你作为组长的话，你要亲自到老师那里去背书。
好可怜，这应该是成绩比较好的去老师那里背，然后老师交代你去把其他人的成绩拉起来。
没错没错，我记得当时反正我和我大哥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小组长，因为我记得他有组员要到那里他那里去背书，然后我这边也有组员要到我这里来背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必须要到老师那里去背书。这真的感觉这个官当了跟白当一样感觉比没当还惨
惨到不行，还没钱。
对呀，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抽那些组员背书的时候，还可以放一下水，但是老师就没办法放水啊。
嗯，没错，老师一定是最严谨的那个。
对，然后当时我的组员里面就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在，就是我老是都不放他过，你知道吗？就是故意会，让他在我这边来多背几遍，然后我看他自己还蛮享受的。然后当时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应该说我们两个人会有一点点小暧昧，就是在背书和抽查之间产生的。
喜欢有纯纯的那种，因为老师的规定，然后我们就有多一点相处的机会。
没错，然后就让他不停的背说，这个又错了，回去重背。然后他过一点又会屁颠屁颠的跑来背，然后就对有一点点小的那种初恋的感觉产生。但是呢，我现在要在这里呢，我也不要对这个男生说对不起，因为后来我们两个人又在学校里面打架，而且打得很厉害。所以呢，我不想对你说对不起，我只能说很遗憾。就是你知道，当我们这个情窦初开，说不定可以发展一下的时候，哎，很不凑巧，暑假就来了。
暑假只要一来就淡掉了，不行。
对，而且关键就是暑假来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周杰伦就出了第一张专辑，然后我呢，我大哥还有我二哥，我们三个人呢就完全就情不自禁的就爱上了周杰伦。然后你知道，就是亲爱的，你不要了解我，我是那种就是比较投入的女友粉的这种感觉。
没错，我们的就是铁粉，铁粉。
对，所以呢，等到暑假完了之后，我就一心扑在了周杰伦身上，就把这个男生完全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也不想就是再跟他有什么发展下去的过程，因为我心里面只能装下一个周杰伦。然后他就，我觉得他是
不好意思啦，这位男同学。
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大胆的说，我觉得你是因爱生恨，最后才跟我打架的，好不好？
来，如果真的有听到的话，下面留言。
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跟男生打架，就是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从小就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哎，
对，而且就小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其实跟男生打架我不在下风的哟，就是我每次都还蛮厉害就可以。
跟你好像也差不多，我以前我也忘记我为什么要跟男同学打架，好像我爸说我是那种什么侠女的什么性质还什么，就是我可能看到有人被欺负，然后我就去打那个欺负人的那个。
那可能你会打我吧，
就是那种恰贝贝。很凶的女生。但后来发现应该没啥了吧。以前哦，我记得我小学，你们会不会拿武器？我们会拿。我之前跟一个男生打架，我们是拿那个扫地的那种扫把，竹扫把，你们有吗？就扫外面树叶那种。
没有那么大型的器具，我们还不怎么接触得到。
我们有拿那个打架，真的是我爸快被我气死。
真的，器具的话，我就只会用身上的笔啊那些，打人之类的。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喜欢吵架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哈，但现在非常的不理性，现在看起来，但是我小时候呢，就会觉得说，与其吵架不如打架，所以呢，就会小学时候就是打到我班主任都跑来跟我说你如果再打架的话，你就跟我打。
我干嘛跟你打？这个班主任。
真的，但是后来初中的时候跟这个男生打完架，我就发现哦，现在这些男生到了青春期，到了发育期，感觉体力上面真的会占一点优势，所以
当然
我还是不要再跟男生打架，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好一些。
没错没错，我们这种打架都还是小学的时候，上初中国中应该就不太可能了。
真的真的
哦，所以你是迷周杰伦哦。我记得我学生时期迷的是蔡依林，这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爱蔡依林。
对，学生时期我觉得迷的最久的就是中间你知道会串出来不同的明星，然后后来我们迷后街男孩，然后迷那个后街男孩其中一个那个主唱 Nick Carter， 他的弟弟亚伦卡特也迷得蛮久，而且我们都是就是三个人会一起迷，就是
同一个，
哎，对，就我大哥和我二哥，其实我们三个人喜欢的对象都差不多。
哦、还好你们偶像喜欢的类型差不多没事啊，你们以后的老公跟男朋友类型不一样 OK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们超有动力的哟，就是我们是为了当时是就是先从喜欢后街男孩开始的，然后到后来我们就慢慢变到喜欢亚伦卡特、但是你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嘛，所以说当时激发了我们三个人学习英语极大的兴趣，而且其实我大哥他其实英语基础很好，他在初中的时候经常考我们班上的英语第一名。
OK，
然后我们三个就变成每月都要去买一个叫做《英语广场》的杂志，
感觉有点像我们台湾那种空中美语。
对对，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上面会教你一些英语例句呀、然后教你一些 conversation
单字，
对对、没错之类的一些东西。就你知道，为了喜欢这个偶像，我们很正能量哎，我们全部都去学英语，三个人一心扑在学英语上。
有没有各位老师看到了没有？作业没有用，偶像比较有用。
对，没错。所以你看吧，就是如果老师长很帅的话，说不定你发给我们的作业，我们就更有动力做哟。
天哪，
怎么办？我们又在那里误人子弟。
我们太表面了，
真的，
我
们俩不
适合
当
老
师，不对，太不适合了，
太不适合了，我还是好好的就待在我们现在这个圈子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而且我必须要发表一个，就是怎么说，又让老师很不喜欢我的言论，就是、
没关系，我们快结束了，我不会让老师听太久了，
就是我会觉得说，在青春时期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嘛。其实我自己是比较赞成要有一点点恋爱经历的
我觉得我还蛮赞成你的，因为如果 像我家好了，我们家是就我爸就说谈恋爱哼十八岁再说，等你十八的时候说不行二十岁再说，到现在我猜我可能到老姑婆的时候他都不要让我谈恋爱吧
真的，而且你知道他又不是一个开关，我又不是说我十八岁或者二十岁你允许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就马上能找到一个人，
哎没，对啊
没错，我是觉得说就是有两个观念啊，就是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会觉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如果但不能勉强，但学生时代其实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勉强、因为你没有任何其他外界的因素来干扰你择偶
哎，好像也对、
对吧，因为你不会说考虑你在还在上学你不会考虑对方比如说
有房有车，
对没错，考虑他
钱，
对啊，考虑他什么经济状况啊，考虑这个人家庭是怎么样啊、考虑他的职业啊、你根本就不会考虑，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至少对我那个我在上学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些离我们还太遥远的东西、你谈不上，所以你对一个人有感觉仅仅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人突然一下有感觉，
就是心理悸动层面上面百分之百就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人，跟他其他外物的东西是没有相干的，
对没错，我会觉得会很单纯，
单纯的那种是最开心的，就必须说学生时期谈的恋爱真的是以我现在就是记忆来我觉得还是最好的，
对没错，我之前有跟你讲过亲爱的，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就刚才提到帮我写数学作业的那一任男朋友，我们有些时候会就是放学的时候在外面的小花园去坐一坐啊之类的，然后有一天呢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就坐在一个街心花园吧，应该是我们成都的听众就知道在八宝街那一块有一个小花园
OK 好，因为我没有听过我知道花博了，我们明明的不太一样 OK 好，一个公园街心花园
没错，然后我们俩就坐在那里就在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刚好呢、这个花园对面看过去你就可以看到一栋比较老的一栋楼，就可能看起来当时比较破败因为没有整修嘛，然后因为时间比较长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来是一栋比较老的楼
OK，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就说如果跟我在一起的话你愿不愿意就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住那个房子，
哦，你好早熟啊。
就只是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邀约，又只是想试探一下。
那个你那个年纪会问这个，我觉得很早熟哎、欸，就是很成熟的一个想法，
是吗？我觉得应该不成熟吧，
啊、
因为这东西完全就不会实现的。我当时还问，
哎，可是通常在那个年纪的小朋友，可能就牵牵小手，或是聊一些有的没的就没了，绝对不会看到一栋楼说你以后想跟我住在这边吗？怎么可能？
拜托，那个时候也十五十六，好不好？那个时候也足够成熟了吧？
十五十六，想想，
对
呀、
啊啊，
我那个时候。啊，你比我早教，下一次我再讲我的恋爱故事。然后嘞，那个男的说什么？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他就说只要跟你住在一起，我住哪里都愿意。
哦，那个时候一定会觉得很心动。
对呀、啊，就很开心。然后现在想起来，就是你愿意，我才不愿意。
那一栋楼跟鬼屋一样，
没错。我想说，要我们俩真住进去了，不是天天都在吵架吗？
哎，真的，有时候我们的就是那些那甜言蜜语是好，但有时候太过甜言蜜语太过美好的时候，不实际的时候就算了。
真的，但是你知道当下的那种感觉，就两个人真的会觉得说，哇，天哪，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就只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好。嗯、所以、嗯，其实回想起来还觉得蛮甜的。
嗯，我觉得挺甜。
对，而且有一件事情是。我妈妈不知道
哎，你确定你要不要我帮你
我觉得
阿姨
我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吧我觉得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有一次也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是另外一个男朋友然后当时、
嗯、阿姨就你就当做反正我们都打了你就当故事听就好了
没错就是当时我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出去约会就是刚好遇到国庆、嗯、学校放假然后、哦、对而且是在国庆之前我们两个人都还在吵架就是那种欲擒故纵你知道吧就是明明就很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呢就会整出一点幺蛾子出来让对方生气生气之后呢对方就会冲动冲动之后呢就会跟你说啊怎么怎么样我就是喜欢你不是
啊就是要人家说出那句话
对
没
错就表不出来的白在冲动的时候就表出来了
OK，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国庆之前就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然后我们就说国庆的时候要约出来一起玩。那当时也是就是第一次约会，然后其实也没有玩什么，就是出来逛公园。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娱乐了，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
逛公园啊、
真的，当时连 KTV 都不流行哦，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
哎、对啊，看电影那些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没有很流行。
对，然后就跑到街上去闲逛，公园逛完了就逛街，然后又是逛街又逛逛，逛逛不买，就整个就是很无聊的流程，而且晚上是去吃麦当劳。
我们也只吃得起麦当劳，
真的。然后后来就吃完麦当劳我们就在街上走然后当时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哎妈妈你可不可以来接我然后我妈就准备开车过来接我、uh-huh. 但是实际上到我妈到之前、嗯、我跟这个男生都在散步然后当时他是第一次说我可不可以牵你的手
哦好害羞
对然后就就牵手嘛就在那里走了半天然后一直等到我妈妈来然后她就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她就说我看你上车了我再走
哦
对没错就后来有发生过类似这种情况的几次事件包括有一次如果我妈妈还记得的话就是我在医院犯肠胃炎
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那一次
对没错就在约会的时候突然发了急性肠胃炎然后就其实是被我男朋友送到医院的但是后来我没有办法嘛生病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她呢还有我的干妈呀阿姨呀他们就都到医院来但是实际上他们来到医院看到我的时候其实我男朋友躲在一旁在看着就他看到你们来的时候他在走
哦、嗯、好像偶像剧会演哦不敢被发现默默的守护着你
对没错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不能勉强这种东西都不能勉强但是如果一旦你在那个时候有情愫产生的话、嗯、其实我会觉得说去体会一下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但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之下 去体会一下这种真的可能你人生不太会遇到第二次的那么单纯的恋爱，我会觉得是比较珍贵的一段回忆。
嗯，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以现在的风气来讲，还是有很多的老师跟家长会觉得说谈恋爱就是会影响课业。
嗯，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对，我要跟老师们说，我觉得我不同意，我会同意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没错。
对啊，
而且其实就是说我当时虽然有叫我男朋友帮我写数学作业，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有跟他就是学习一下，我有跟他问他说你教我一下该怎么做。而且你知道，就是一个你喜欢的人教你做作业比老师教你做作业动力要大。
当然就跟偶像一样嘛，为了偶像去学英文太励志了，这个
真的没错没错。然后第二个观点呢，我就还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恋爱这种事情包括今后的选择对象啊择偶这些它需要经验的积累。
对，
我并不是说其他的，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就是我会现在觉得我当时在学生时代跟人相处跟人交朋友的时候跟人谈恋爱的时候有很多性格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暴露出来，让我现在自己都会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作，就是你知道真的就自己都会觉得说如果我看到这样女生我就会啪啪
讨厌死，
真的就会有些地方会说会很迷惑，就是你为什么要当时要做那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对男生的选择吧什么样的这个品质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重要，或者是男生什么样的品质比较对今后对比较适合你，或者对今后两个人的生活会比较重要吧。其实我觉得等等的这些知识这些领悟都是需要一定的积累时间的。虽然恋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它是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的碰撞，但是我们要如何处理好这样一份关系，其实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你需要积累一些经验，你需要让你自己也变得更好。对，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就是我曾经有跟我在一起过的这些男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不太好
很不好的意思
是对
不太好的事情
真的，然后也感谢你们就是让我有那种好像是演了一场电视剧演了一部电影的体验。但是我也真的觉得还是蛮抱歉的，就是为我一些很无知的一些行动道一个歉。对，但是我相信大家其实成长之后都会觉得不管是怎样双方应该都给了对方一些很珍贵的东西，而且也让我们就是在今后和真正的这个人生的对象相处的时候会更加的有经验吧。我觉得
就是在我们这个故事的尾声，其实就很想跟大家讲，就是家庭作业这件事，作业跟恋爱这两个学分毕竟在我们的求学生涯中是必须修的。
对，没错，作业和恋爱都是一种经验，都需要你
没错
一些练习。
对，经验的学习跟经验的传承这很重要的，所以老师我们迷偶像啊谈个恋爱牵牵小手啊，我们这个作业吼该写就是会写，不会写呢我还是不会写。
对没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都说到嘴瓢就是其实我爸不会做的数学题我好像也不会做
是呗，所以我们就
对没错。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最后一个其实说好要跟小谭豆花帮表白的
对，现在给你要几分钟
跟大家解释一下也跟亲爱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叫做小谭豆花帮。
好，
其实小谭豆花就是我们成都人都知道，小谭豆花其实是一家成都的名小吃
哦，一个豆花店的名字。
对没错，它就是卖豆花的，然后因为应该是主我猜测应该是主人姓谭吧，所以是那个谭就是姓谭的谭然后加一个小谭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谭豆花就是他父辈经营的豆花店，然后他的子辈开始接手这家店的时候就前面加了一个小字叫小谭豆花，就 Junior
啊，
哎，对，然后这家小坛豆花店的其中一家店呢就在我们当时高中旁边，所以是我们经常去，基本上天天都要去，而且非常喜欢吃的一家午餐店。
哦，所以你们就这样集结在一起，所以你们叫小坛豆花帮。
对，没错，就是其实因为我和Cherry 我们两个人是高中同学，然后我和大哥和二哥我们三个人是初中同学，然后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就是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个交集，我可以把我高中的最好的朋友 Cherry 然后介绍给我初中的最好的朋友，就是大哥和二哥，虽然我们都是大哥二哥然后我三弟，但我们三个都是女生哦。
嗯，哎，对，我们跟大家观众讲一下，都女的。
对，我们三个是女生，而且我们不是西游记也不是三国演义里的三兄弟，我们是天龙八部里的三兄弟。
谁要当猪八戒？不要嘞。
而且我也不要当张飞。
OK，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就在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很迷天龙八部这一部剧，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结拜为兄弟，所以是大哥二哥三弟，然后 Cherry 呢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后来我们其实都已经算是高中毕业了吧，然后就很意外也很幸运的就是两个组合可以结合到一起，然后现在呢就组成了我们的小坛豆花帮
啊。 OK， 原来如此。
对，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比较疯癫的整个过程，我在中学时期所有疯癫的过程，任何疯癫的癖好都是跟小坛豆花帮一起走过来一起分享的。可能在这里我想要对 Cherry 说，其实 Cherry 你有两件事情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第一件事呢， Cherry 你自己其实也知道，就是在你婚礼的时候你对我说了一段话，也算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小表白吧。就是他首先是肯定我们两个人的友情，然后当时呢其实我正处在一个就是心情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阶段，然后 Cherry 呢有在他的婚礼的时候把这一段话告诉我，说他觉得不管在任何地方他认为我都可以很幸福，因为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怎样怎样，就是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其实当时说的内容首先就让我很感动，其次呢我就会觉得说 Cherry 这是你的婚礼，这是你人生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之一，但是你把这个时刻的一部分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也分享给了我，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我们两个人都哭得很厉害。
那个妆都花了。
对，我记得 Cherry 的爸爸当时有跟我们俩说过，说天哪 Cherry 对你说的话我觉得对比对他对老公说的话还要让我感
动。老公不好意思，你排名第二啊。
真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 Cherry 还记不记得，当时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玩得很好，其实我们当时高中的组合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绰号叫别林，就是卓别林的，
卓别林，
对的那个别林，但是现在不要问我为什么。
好，不问不问。
对，因为我已经忘记为什么他叫别林，然后 Cherry、okay. Cherry 叫豆花，就是小坛豆花包的豆花，然后我当时叫二小，我也忘记我为什么要叫二小了，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绰号。但是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现在别林跟我们的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不管怎样，就是在高中的时候，Cherry 除了跟我还有别林我们三个人玩得很好之外，其实他还有另外一组小伙伴，其实跟他的关系也还蛮紧密的。
OK，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另一组的那个小伙伴，其中有一个女生，可能就对 Cherry 说了一些对我来说，就是关于我的不太好的一些话吧。我当时特别感动，也是让我记到现在的，就是 Cherry 当时选择了我们这一方，而没有选择去听取这个女生的意见，或者是跟这个女生的 那个族群走得更近一些，而是他选择了留在我和别林我们的这样一个小组。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仅仅是学生时期女生之间的一些小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我记到现在就是我很珍惜我很珍惜 Cherry 当时的选择。这两件事情应该是让我就是到目前为止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这是两件就是会比较凸显出来的事情。但是就像他还有大哥和二哥一样，我觉得可能其实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能够举出例子的这些事情之外，最让我珍惜和感动的就是他们给我的陪伴，就是不仅陪伴了我整个的学生时代，让我就很喜欢去上学，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呢，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不管是在微信上面的联系，我们现在见面没有办法那么频繁了。
没错，因为毕竟一个就他们都在国内嘛，你在德国。
对，但是我每次回成都，只要我在，我知道他们现在都在上班，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工作，其实没有办法像小的时候玩的那么嗨，时间玩的那么长。但是只要我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会尽力的花所有的时间，把所有的时间留给我。虽然我们一年没有办法见多少次面，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四个人有疏远过。就是我，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友情，这种姐妹情。
对，而且很纯粹，没有其他任何的，我会觉得我们四个人之间的友情没有添加任何的杂质，没有受到长大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影响。这也是就像刚开始我对恋爱的这个观点一样，这是学生时期的一段友情，可能也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纯粹的一段友情。所以笑谈豆花帮大哥二哥还有 Cherry， 我真的很爱你们，
爱你们哟。
我都要哭了。
我听你的声音我就感觉出来，我就想说完了怎么办，我要讲一点笑话啊。不要啦，这么感动不要那边破坏气氛。
没有啦没有啦。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今后有机会，亲爱的，你也可以认识我的小摊豆花帮。
可以，
我觉得你
会喜欢他们。我们现在是网友啦。
对。没错。
好的啦，那我们这一期就在我们文字哥非常感动，很像以后在婚礼会说的话。
就说了以后就
浪漫告白。
对啊，现在说了以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会不会，以后你还会再一定还会有更多东西可以说。好的啦，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